刚才敬拜团最后那首诗好像在告诉我们做基督要打仗，你们会不会觉得害怕？好像基督徒蛮有侵略性的，对不对？你们相不相信？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如果这个世界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拽着你，在拽着我，而且在拽着这个世界，在拽着这个社会越来越糟糕，你相不相信？不相信的请举手。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基督徒被耶稣基督呼召，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不是说感谢主我得救了，我就在这个世界上好好活着，以后死了到天堂去。如果有人有这种思想，有这种观念，那要打一个大的叉，是绝对的错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告诉我们说，你们在世界有苦难，而且这个世界已经被毁了，这个世界已经被玷污了，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乱了，所以耶稣说我来拯救你们，但是在你们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说我会跟你们同在，我会保护你们。同时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要带领你们怎么样进入征战的里面，让你们从心灵里面得着能力去战胜那个看不见的邪恶。而战争的第一个战场在哪里你知道吗？请我们记得，战争的第一个战场是在你的心里。请问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里有没有常常在征战，要做这个要做那一个，看到不舒服的时候要不要生气，有没有讨论一下 的余地？本来就很愤怒了，可以压下去吗？而且不是压下去，或者导向正轨的方向走吗？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当我们要信耶稣以后，第一个战场是什么？是你自己。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盼望今天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诗篇的110篇。我在这里要奉劝我们注意一件事情，今天我的讲稿带上来了，放在我的圣经的上面，结果刚才发现飞了，所以我今天要凭我的记忆操练上在那神在我的头上，我记忆多少。不过我告诉我们诸位，我常常讲道的时候不是靠我自己，当然我要预备，当然我要祷告，但是更重要的我学习依靠圣灵，也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今天有一点自由，就是不要看讲稿，求主帮助，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领受他的话语，包括我自己在内，好吗？好，我们先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我们要敬拜你。主，当我们今天要到你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你让我们的心在这个地方就能够安静，让我们的心没有其他的杂念，没有其他的担忧，没有其他的挂虑，而且帮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心单单仰望那一位爱我们到底，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的身上，因为主耶稣配得我们的赞美。我们在这里要感谢我们的阿爸父神，将主耶稣赏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救主，帮助我们。我们同时也感谢主，在耶稣成就救恩以后，赏赐圣灵在这个世界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感动我们，扶持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在耶稣基督的生命跟道路上面。主，我们今天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 盼望我们将我们的心摆在你面前，愿主你洁净我们的灵，让我们的心被改变被塑造，就越来越像你的样子。我们恳求主你在这里掌王权居首位，我们在这里求主所有不合神心意的东西都拿走，让我们单单的敬拜你，仰望你。愿主你最后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让我们经历你就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主你保护我们，你带领我们，我们也求你差派圣天使在我们的周围，我们没有办法用肉眼看，但是他们就在我们周围一起来敬拜主，而且保护我们。愿我们今天的敬拜成为馨香之祭，蒙主悦纳。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我们一起来读圣经110篇的诗篇。诗篇110篇，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请举手，然后我们可以拿圣经 给你哈。诗篇110篇，这一篇诗篇呢，虽然作者是大卫王，但是这一篇诗篇的主题是，我在文周报上说这篇诗篇的主题是什么呢？是弥赛亚之歌，在赞美弥赛亚。那我等一下会跟我们解释一下谁是弥赛亚。好，我们先来读诗篇110篇。好，如果翻到了弟兄姊妹，我们就一起开声来诵读。来，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与仇敌做你的矫正。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时候，必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失手就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你如果得一段人生镜头，你从头读到尾到底在讲什么？不过这一篇诗篇被称作什么呢？被称作弥赛亚的诗篇。其实每一句话都非常好，而且非常重要。我们再来祷告。如果当我们今天要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需要主你帮助我们，先从这篇诗篇的背景，跟从这篇诗篇为什么这样写，求主帮助给我们从上头来的启示，也帮助你的仆人能够说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姊妹听得明白，让我们明白主的话语，生命被建造，灵里就可以跟随主。求主赐福，求主保守，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我要告诉我们说，这篇诗篇的写作的时间大概离我们今天3000年。换一句话说，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的1000年，如果这位作者就像这里所说的是大卫王所写的，大卫找耶稣大概找1000年。那他为什么写这首诗？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很多属灵的长辈告诉我们说，这一首诗他写这首诗是从上帝那边得着特别的灵感写出来的。所以在第一节说什么，耶和华对我主说，大卫王说耶和华上帝对我的主，我的主是谁呢？就是将来 要来到这个世界掌王权的那一位弥赛亚，说什么呢？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换一句话说，这一位弥赛亚有一天会来，他要在以色列掌王权。所以在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这三节里面说，这一位弥赛亚要在什么呢？要在以色列先掌王权。然后第四节说什么呢？所以他说，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诶，弥赛亚有仇敌哦，这个仇敌是谁？仇敌是邪恶的力量。那个仇敌是什么？是拒绝承认这位弥赛亚成为他的王，成为他的掌权者。所以他在这里说什么呢？他必从锡安出能力，要在仇敌中掌权。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然后再来呢，说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换一句话说，当弥赛亚在以色列掌王权的时候呢，那个日子是圣洁的，那个日子是什么呢？是忠心的。换一句话说，你的百姓愿意在他们的面前把自己摆上，而且呢，这些民多得不能数，而且呢，如清晨的甘露。弟兄姊妹，你们知道清晨的甘露有多少，你知道吗？如果你太阳刚还没有出来之前呢，你出去草地上，你可以看到有多少甘露，你数不尽。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在耶路撒冷，他在锡安掌王权的时候，他的百姓是圣洁的，而且他的百姓呢是忠心的，而且他的百姓数不完。这是前面三节啊非常重要的意义。然后再来呢，第四节说，耶和华起了誓言，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句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为什么呢？因为麦基洗德是一个当时是在亚伯拉罕之前，那叫亚伯拉罕比大卫王又早了一千年。所以你可以想象说，那个麦基洗德是谁呢？麦基洗德那个希伯来文叫 Melchizedek， 那个意思就是我的王是公义王，这是他的名字。啊，他当时在什么地方呢？在耶路撒冷做王。而这个 Melchizedek 叫做麦基洗德呢，他不但是至高神的君王，他同时什么呢？他同时是至高上帝的祭司。换一句话说，他有两个责任，第一个是他是君王，第二个他是祭司。而很有趣，他跟谁同时代呢？跟亚伯兰同时代。那亚伯兰是谁？亚伯兰是以色列的老祖宗。圣经里面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亚伯拉罕他的侄儿罗德住在索多玛厄摩拉，他们那边有五个王呢在一起，结果四个王跟五个王打仗的时候，那五个王比较差了，五个王竟然被四个王打败啊，打败了又把他们东西全部掳去亚伯兰突然间听到说，啊，我的侄儿全家被掳了，他们的家产还有孩子都被掳了，还有呢，我的朋友都被掳了。亚伯兰当时带着家丁300多人，还有一些盟军哈，就趁夜追击，把那四个王打败了，而且把他们杀掉了，然后呢，把所有的东西都抢回来了。而且呢，还掳掠了仇敌很多很好的掳物。当时这些被释放的王呢，就说啊，太好了，哇，亚伯兰，我们这钦佩你好厉害啊！然后呢，哎，你把我们的人民归还给我们，那 我们被抢去的东西反正被抢了，那你把它抢回来就归给你，就给你，亚伯兰不贪心。亚伯兰说什么呢？亚伯兰说，你们自己的都拿回去吧，我已经够了，我从仇敌那边得着已经够了，所以就归还那些人。然后亚伯兰带着战利品还有送他的侄儿回去，然后他怎么样呢？他高高兴兴的要回去了。他回去在路上就碰到谁呢？碰到麦基洗德。这一位麦基洗德是当时很出名的王，他的名字很好啊，就是我的王是公义的王啊，这个名字。这个麦基洗德我刚才说了，他不但是君王，他同时也是祭司。他出来迎接啊那个亚伯拉罕，然后给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看到至高神的祭司，哇，非常谦卑的领受他的祝福。然后亚伯拉罕当时呢非常感动，被祝福以后，他就从他所得着的这个战利品里面拿十分之一奉献给这一位耶路撒冷王，就是麦基洗德。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人就有一个规矩，他们每年至少要奉献十分之一的东西归还给耶和华神，所以那个制度就从那边设立开始嘛。而这个麦基洗德呢，给亚伯兰祝福以后，亚伯兰真的得到从上帝很多很多的祝福。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麦基洗德的等次是最高级的祭司。而这里说什么呢？这一位来耶路撒冷做王的这一位弥赛亚，他呢，他的位格不是只有君王而已，他的位格是有至高者的祭司的位格。所以呢，这里说什么呢？说耶和华岂是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不是活着做祭司，连死了以后还有从死里复活了，你要成为永远的祭司的意思。换一句话说，你不但当王，你要救赎你的百姓的意思。所以这段圣经非常重要，然后很有趣，从第五节开始到第六节说，在你的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你注意，请你看住哦，他最初这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不是只有掌管以色列国而已，而且不是要成为他的百姓的大祭司而已，现在进入到这里说什么呢？他要掌管所有的万国，所有不服他的黑暗权势的都要怎么样呢？在他的发怒当中都要被打伤。所以第六节说，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失手就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换一句话说，在这里彰显什么？他要统治整个世界，将肮脏污秽邪恶打破头，而且消灭掉。而且最后一节很有意思，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为因此必抬起头来。那个意思是什么呢？和平、公义，甚至路旁的水也可以喝。请问你今天走在路上，不让你碰到水沟的水，你敢拿起来喝吗？在古代可以的，但是也不敢随便喝，对不对？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说，他呢，在打仗得胜以后，连全世界他所经历的地方，所有的水都是可以喝的。那是代表什么？他所赏赐的地方，所到之处，就是和平、祝福、平安、喜乐。所以，当你看到这篇诗篇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好不好？诶，糟糕，好不好？就几个人说好，也太糟糕了。你要不要？
要。
你再从头再读一遍，好不好？我们再从头读一遍，你在读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篇的诗篇多么重要，多么美，可以吗？你刚才听不太清楚，但现在我讲完了，你觉得清不清楚？清楚了，对不对？我 再读一遍好不好，然后我再讲里面更深的意义。好，我们再从110篇的第一节再看到第七节哈。那你一段一段来读，第一节第一段是什么，从第一节念到第三节，这是指对以色列国的统治。然后第五节呢，耶和华神把它升高为什么呢，最高的祭司，站在麦基使得这个王的等次，当永远的祭司。然后从第五节到第六节呢，他统治所有的。然后最后呢，连河边的水都可以喝，再象征着和平、喜乐、蒙恩、得祝福，全地都在他的掌管之下，可以吗？那我等一下要跟你讲有更深的意义在里面。好，我们再从头读一遍可以吗？好，来，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你右边的主，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王，他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失手就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哇，非常棒的一首诗，对不对？好，第二个问题我在这里要问弟兄姊妹的，什么叫做弥赛亚？弥赛亚这个名字没有听过的请举手。好，听过的请举手。好，谢谢。那请问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受膏者。哎呀，太好了，我们恩光教会人都知道嘛。有很多人说弥赛亚是什么？哦，弥赛亚就是就一大堆哦，救赎主。我到过很多地方去讲道哈，我通常会问弟兄姐妹说，谁知道弥赛亚？哦，大概人都会举手。那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哦，救赎主。我说不对呢，我们以前就这样想。请你记得，弥赛亚是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弥赛亚的意思叫做受膏者，希伯来文叫做马西亚。啊，请你记得，这个弥赛亚这个字，这个词哈，马西亚这个字，就是受膏的人的意思。那请你记得，在古代以色列人当中，只有三种人有资格被膏抹。第一种是君王，君王在登基典礼的时候呢，要由祭司或者先知呢，盛满油倒在他的头上，表示这个神的膏抹在他的身上，设立他做君王。第二种人是谁呢？是先知。先知是谁呢？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代替耶和华神讲话的，蛮有权柄的哈。第二种人被膏抹，就是当先知的时候，神设立他的时候，也要被他的老师或者他的长辈膏抹。第三种人是祭司。祭司在古代旧约时代呢，就职的时候，比如说18岁了，他继承他的父亲可以做祭司了，要被膏抹。所以这三种人被称作被膏抹的人，而个被膏抹的意思就是马西亚，受膏抹的意思。除了这三种人以外，没有。而这三种人是构成以色列国治国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根基。君王当然是管理全国的事情的，但是君王他不能够胡来哦，因为他在旁边有先知， 盯着他，跟他讲说你做错了，或者你这样做不对。而且先知呢，常常会为什么呢？为君王祷告，求上帝给他智慧，如何带领整个国家。所以先知在旧约圣经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圣经里面呢，有很多先知书，就是在记载当他们从上帝那边领受的话语所留下来的。然后第三种叫做祭司，祭司是什么呢？祭司就是古代的牧师啊，在带领整个以色列百姓如何敬拜神，献祭啊，那献祭里面又分很多种，赎罪祭或者感恩祭或者年祭等等等等，这些祭司呢是带领以色列百姓敬拜耶和华神的非常重要的代表。所以祭司那个名词哈，那个名词有什么呢？就是中介。什么中介呢？介于神跟人之间的那个代表叫做祭司，代表人向神祷告，然后代表神祝福百姓，所以这就是祭司的工作。旧约圣经里面就是靠着这三类人、三种人来扶持整个以色列国往前走。好，这三种人被称作什么呢？被称作受膏者，所以希伯来话叫做马西亚。好，那另外有一个名词，我要在这里问弟兄姊妹的，什么叫做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你是基督徒对不对？人家问你说你是基督徒，那基督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哦，基督叫做救世主。请问知道基督是什么意思的请举手。啊，怎么几个而已啊？基督是什么意思？好，请你记得哈，请你记得基督的名词，这个名词原来的意思也叫做受膏者。所以请你记得哈，基督这个名词也叫做受膏者。为什么呢？他什么弥赛亚是受膏者，基督也是受膏者，到底什么意思？请你记得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是以色列人的话，以色列人的受膏者在希伯来文叫做马西亚，所以我们把它翻作弥赛亚。那英语呢叫做马西亚 Messiah。 然后再来呢，请你记得我们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因为希腊文当时是像英文一样到处都很通行的话。然后呢，那个受膏者翻成希腊文的时候叫做 Christos， 那我们中文就把它翻作基督，然后英语就把它翻成 Christ。 这样清楚吗？这样清楚不清楚？有人听不懂吗？清楚吧。所以换一句话说，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受膏者，这样可以吗？受膏者。那好，我问你一件，如果从旧约开始算，有多少个弥赛亚，有多少个基督啊？啊，所谓的受膏者有多少位，你们算过没有？有算过的请举手。我也没有算过了，因为太多了。只要你是君王，只要你是先知，只要你是祭司，你就是受膏者，这样可以吗？好，但是很有趣的一点，旧约圣经里面从最初开始，创世纪开始一直是写到启示录，不下50次或者说100处提到一件事情，说有一天耶和华神要差派一个，这个人呢不但是君王，他也是祭司，他也是先知，一个人身兼三职，只有他。这个人呢要出现在人的当中，所以这个人呢在希伯来文 叫做哈马西亚。我刚才讲的马西亚就是弥赛亚，对不对？但希伯来文把这个特定的一个叫做哈马西亚，那在希伯来文的哈 HA 哈，就是英文的 the THE， the 的意思就是特定的一个，只有这么一个。所以呢，在新约里面，希伯来文不希腊文叫做 Christos， 基督哈，然后翻成英文变成什么 the Christ， 只有一个。这样清楚吗？换一句话说，从旧约里面，神就预定将来只有一个，在时间到的时候，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他是谁呢？圣经说他第一个，他是君王；第二个，他是先知；第三个，他又是祭司。所以呢，犹太人、以色列人就一直在等啊，弥赛亚什么时候来呀？结果耶稣真的来了，他们不相信。那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那个观念是怎么形成的哈？你如果读圣经的，会发现圣经真的宝贝，很多很多的真理在里面。请问，在旧约圣经里面，所有的先知当中最伟大的那一个是谁？你们猜看看，懂圣经的人，在旧约圣经里面，先知当中最伟大的那一个是谁？当然有一个最棒的人，很多都很不错了，但是当中有一个最伟大的，你知道是谁吗？不要客气讲那么的小声，我听不到。以赛亚，有比他更大的。有比他更大的，比他更大的啊，摩西，对。所以我讲这个不是我乱说的哈，我请你们来看，整件很有意思，对不对？你们来看《生命记》第十八章，旧约圣经的第五本哈，《生命记》第十八章。生命记是旧约圣经的第五本哈，第十八章，从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这段话是耶和华神启示摩西写下来的。那请你记得，我刚才讲了，大卫王比摩西，不，大卫王比耶稣早一千年呢，所以大卫王找我们找多久？早一千年，早三千年啊。然后你知道摩西又早大卫王至少七八百年，所以呢也差不多到一千年左右。所以当时耶和华神就告诉摩西说，将来我要兴起一位先知。所以你们从第十八章的第十五节，我们一起念到第十九节，可以吗？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要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说，若说他们所说的是，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这句话是谁说的？是耶和华神告诉告诉什么的摩西说，将来我会兴起一位像你那么伟大的先知，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换一句话说，第一个很伟大的被高抹的先知必须像什么呢？像摩西。这样可以吗？好，后来以色列人在圣经里面又找到，很有趣， 在公元前大概在第七世纪第八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很伟大的先知叫做以赛亚，他呢他也发出预言。他发出什么预言？说将来有一位君王，特定的君王哈，这位君王呢会降生在大卫王的后裔，他出来以后要统治整个世界。哇，所以这个君王一出来的时候呢，他不但像先知成为像什么像摩西那么伟大的先知，他也要像什么大卫王那么伟大的君王。所以请你们来看以赛亚书好吗？请你们来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我看看第六章，对不起，第七章，第七章的第十四节哈，以赛亚书第七章的第十四节，从第十五节开始念了。十三节开始升职，以赛亚说：大卫啊，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好，记不记得这个很清楚，就是有一个孩子将要出生，名叫以马内利。我们再跳到第九章，第九章的第六节，第九章的第六节，第九章的第六节，有没有？第九章的第六节，从第六节读到第八节，第七节，第六节第七节，来，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行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好，这个婴孩是从什么呢？大卫家出来的，讲清楚吧。然后你结果继续下去读下去，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第十一章更有趣。这个君王呢，他会比大卫王厉害，为什么呢？因为有圣灵住在他的里面。所以从第十一章的第一节，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开始哈，说第一节开始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的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事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他却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带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好，以后在下面的是什么？世界太平，我等一下会再讲。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说大卫的后裔必有一位怎么样呢？圣王出现，而这个圣王呢，他身上有圣灵跟他同在，而圣灵彰显在他身上有七个很大的特色。第一个，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敬畏，还有呢，喜乐。哇，他有全然的圣灵充满在他的身上。诶，这个清楚不清楚？所以换一句话说，这一位弥赛亚，这位基督，这位受膏者，他不但是第一号的先知，他也是第一号的君王，然后他又是第一号的先的祭司。那个第一号的祭司在什么地方？ 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诗篇110篇的第五节，有没有？你再看到刚才诗篇第110篇，我们刚才读过对不对？110篇的第五节，有没有？110篇的第五节说，耶和华起了誓不后悔，说你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有没有？因为前面啊，因为前面说什么呢？他是弥赛亚，他在这里又成为祭司，所以换一句话说，在旧约圣经里面就已经预定了，将来有一位怎么样？只有这么一位，叫做 The Christ。基督就这么一位，他是君王，他是祭司，他又是先知。哇，以色列人呢、啊、当时期不期待啊，他们一直等什么时候来呀、啊、这位先知什么时候来啊，终于找到了。在什么时候你知不知道？我读圣经里面发现圣经里面很奇妙哦。先知书但以理暗示他会出现在什么时候，所以你看，我请你们来读，很有意思，但以理书，请你们来读但以理书。我们今天要分了好翻了好几好几好几几处的圣经哈，请你们来读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九章很有意思，第九章的24节到27节、啊、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提到这个弥赛亚降生，还有提到他会死，而且提到他复活，而且呢提到耶路撒冷要被毁，而且呢提到世界末日要发生的事情。哇，太厉害了，我稍微给你解释一下，你们就会更清楚。你们在读但以理书第九章的第二十四节，第九章的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为你本国之民与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尽勇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好，请你再记这句话，这一位至圣者被称作弥赛亚哈马西亚，也被称作基督。这里说什么呢？从你本国现在开始算起，已经定了那个日期，就是七十个七。犹太人一看到这个就知道，一个七，一个七等于一年，那七十个七，七十乘以七多少？四百九十年。换一句话说，从但以理那个时代开始算，往后算四百九十年，就是这一位弥赛亚要出生的年子。这样可以吗？那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他没算的啊，刚好是什么时候？罗马人在掌控的时候，大概在公元前一百年左右到一百年之后这段时间，他们就讲，嘿，就是这段时间哦。所以当时很多人就在期待，很多人就在期待。我在这里告诉我们，魔鬼读懂圣经没有？读懂。所以魔鬼会不会先制造一些假基督、假先假什么呢？假弥赛亚出来，有没有？有。但是我在这里告诉你们，再告诉你们，耶稣之前至少有三位到四位自称我就是那一位弥赛亚，结果都被罗马人抓去杀掉，就没了。那请问耶稣有没有被罗马人抓去杀掉？有。但是为什么耶稣留下来？因为他是真的。 所以你看圣经很有意思。所以你记不记得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请你再来读约翰福音，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约翰福音很有趣的事情，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35节到42节，你们来读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约翰福音第一章的35节到42节，这里你再来从第35节读到42节来。再一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既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仆人听见他的话，就跟从耶稣。耶稣转过来看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呢？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身正的，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见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好，你有没有发现这件很有意思？耶稣之前先找耶稣出来半年，有一个人叫做施洗约翰。其实从亲戚的眼光看，施洗约翰是耶稣的表哥啦。那他先出道，他出来的时候传福音很有能力，叫很多人信主，叫不是很多人悔改。而这个约翰，这个施洗约翰呢，他有两个门徒跟着他，他其实有很多门徒，其中有两个门徒呢，听见约翰指着耶稣说，看哪，上帝的羔羊，这一位就是弥赛亚。然后耶稣的这不那个施洗约翰这两个门徒说，啊，这两个人，这我们老师说他是弥赛亚。然后这两个人啊，就不跟约翰，就跑去跟耶稣了。哎，如果你是施洗约翰，你会觉得怎么样？这个两个家伙叛徒，会不会？其实施洗约翰没有，施洗约翰故意让他们过去。而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名字叫做安德烈 Andrew。 安德烈是谁呢？安德烈是彼得的弟弟。那彼得原来的名字叫西门呐。这两个人呢，就去透过耶稣说 Rabbi， 说拉比的意思就是老师，你住在哪里？然后耶稣说，你们跟我来。就去跟耶稣住了一个晚上，奇妙啊！住了一个晚上，圣经没有说什么，这两个就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然后呢，西门不是这个安德烈很高兴，去把哥哥拉来说，我们见到弥赛亚了，我们在期待的那一个来了。而那一个时候，彼得的那个时代，刚好就是先知以赛亚不先知那个但以理所说的490年以后。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都在期待着。所以你看整个圣经里面架构起来的时候，你发现，请问我们耶稣是空穴来风吗？是自己跑出来的吗？不是，是神所预定的。所以我在这里告诉诸位，你真的信耶稣了，你信对了。你如果不信，你就骗掉了。我在这里要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说，为什么你可以相信说耶稣乃是那一位神所差派要来这个世界拯救你跟拯救我的。几个很重要的理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是创造宇宙的神，这个宇宙都是他创造的。我 听过有几个宗教哈、啊，也在说他们的神是创造宇宙的，我听了就有点好笑、啊。第一个说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的，是回教徒的阿拉。我先说阿拉是创造宇宙，他也说他是创造宇宙的，我就笑。你知道阿拉是什么呢？阿拉在他们阿拉伯的话就是亚伯拉罕的神。那很多人说啊，原来你们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我们信的也是亚伯拉罕，是同一个。错误。怎么错误你知不知道？亚伯拉罕在还没有离开他的老家叫乌尔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当时还不认识耶和华神的时候，他拜的是哪一个？是拜阿拉，对。那个阿拉其实就是月神啊。这就是为什么你如果看回教，回教它的象征是什么？半月，对不对？他拜的是月神，月神，你那个月是创造我们人类的神，在开玩笑吧。所以不要信错了，不要跑错了，那就完了。然后我听说第二个宗教宣称他们的神是创造宇宙的神是哪个？是锡克教。那个神的名字我不会叫了，好长。他说他们的神就是有一次那个什么呢，我不知道什么呢，共和党在全国大会的时候请了一个女的巫婆上去祷告什么干什么，他说他们的神是创造宇宙的神，我差一点笑出来。是胡扯。锡克教什么时候兴起？大概这一两百年才起来的。一个刚兴兴起来的一两百年的宗教，他说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的神，美国是我们这个神给予的。哇，一直往脸上贴金哦。美国成立的时候那个宗教还没有出生呢。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跑错了，你走错了就永远糟糕。全宇宙只有这么一位创造者，圣经里面写的非常的清楚，请你记得，你不是猿猴变的，猿猴不是你的老祖宗，真正创造宇宙的神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父，除了他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神。而且全宇宙当中，神创造人类以后，人类是所有被造者当中最高级的。而我们人被神创造以后成为最高级的被造者，你去拜什么？拜那个比我们低级的，糟糕透了。所以请我们记得，为什么这个弥赛亚值得我们敬拜？因为第一，他是创造者；第二个，他是我们的救赎者。请问其他的宗教，有哪一个教主敢称说我是救你们的？穆罕默德敢说我为你们死吗？其他的佛陀敢说我为你们死吗？世界上哪一个宗教的创造者说我为你们死了？没有一个敢说，所以他们根本不是救赎者。他们只不过是什么呢？创立一个宗教的一个领袖而已。耶稣敢站在你面前说，看看我手上的钉痕，这个是为你死的记号。只有他为我们死，我们的罪才得赦免。其他的宗教说你修吧，你修吧，啊，修多久才好？不知道。佛教告诉你说，你这辈子修完还不好，没关系，下辈子再成为人再修。那要修多久？不知道。那叫做救赎吗？不是。只有耶稣基督告诉你说，我来这个世界要救赎你， 我要拯救你，我曾经为你死过，我又活着，而且我要活到永远，你相信我，在我里面我永远给你有生命。弟兄姊妹，这是多大多大的祝福。而且耶稣没有说你来拜我的时候你要给带什么带什么带什么带什么，也不耶稣不稀罕那些东西。最重要的耶稣说，把你的生命交给我，我改变你，我让你活到永远。而且是什么？要多少钱？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一个人付得起那种代价。所以耶稣说，只要你信我，我就白白的给你。所以很多人不懂，我听很多佛教徒讲说，什么信耶稣一下就得救，哼，那么简单，我们要修多久？那你们都不用修，还有这么好的事情？所以不可能，因为不懂。请你记得一件事情，这个救恩昂贵到你付不起，你纵使把你的生命全部赔上也付不起。神的爱就怎么样，就白白的给你，只要你愿意，还不要吗？我们很多人就是不懂，所以我们就拒绝耶稣基督，那是非常可惜而且非常可悲的事。我给你们讲一个小故事哈。有一次在伦敦有两个非常有名的有钱人，都是亿万富翁的，两个人跟他的朋友就在聊天，他们边喝茶然后边吃东西就边聊天。有一个说，哎，我这里有那个银元哈，一张是100磅，100磅的银元哦。然后呢他说，你们相不相信我啊，这里有三个银元哈，一个100磅，那是英镑哈，然后呢这里有1毛钱的，就是 one penny， 我拿到伦敦桥下，在下班的时间最热的时候，我三个100磅的银元，说我在那边卖，说一个100磅的银元卖1分钱，我跟你打赌哈，我卖一个小时三个卖不完，你相不相信？他两个说怎么可能？那有人说，那我要不要打赌？好，两个有钱人就打赌。所以那一个富翁呢，两个人就穿得很朴素了，不是穿西装了，穿普通衣服，好像不是很好的样子啊。然后就在下班的时间呢，人最多来来往往最多的时候，就在那边100磅的那个银元呐，卖1分钱，他就听了是疯子，笑一笑就走掉了。你知道一个钟头快过去的时候，只剩下5分钟，旁边坐着一个乞丐哈，他说这个疯子。那个乞丐我就后来想说，看他这个好像是真的，他1分钱我随便去要都有，我1分钱呢去试看看，纵使他找找看啊，哇，他口袋里面有2分钱，他说赶快冲过去哦，冲过去说，你说真的吗？他说真的啊，你看看，哎呦，这个真的。他说我先买一个好不好？我先买一个，不要是假的。我去银行去认一下，可以不可以？他说可以啊，你就拿去啊。他说你先给我1分钱，然后你拿一个去，你知道吗？这个人呢，飞跑的冲到银行里面，然后冲到银行里面去的时候呢，冲里面。那他说请问帮我鉴定一下这个银元是不是真的。那个银行的行员说，你这个真的就不，他说我不，拜托你测验一下，这个真的就是真的，我还骗你。结果呢他说真的吗？他说真的。他说那好不好，我可以换现金可以吗？当然可以了，就马上换钱给他了。但是他说拜托你再给我几个 一分钱的。然后他换了几个一分钱的， 冲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只有一个人信。你像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圣经里面千说万说的告诉我们说，基督来了，他来到这个世界为你死了。人家说开玩笑，信耶稣那么简单。而且很多基督徒说 我信了，但是我、哦、太简单了，所以以后再信没关系，稍微挂在那边啊。所以呢，我有时间再去做礼拜就好。耶稣，你既然给我了，我就放在口袋里面啊。那这个救恩就放在口袋里面，我做我的事情，然后我死了再来找你。多少基督徒这个样子，好糟糕，不懂得珍惜，就像这个乞丐一样。但是至少他得着一个，对不对？求主帮助我们。最后一段我要告诉我们诸位，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圣经诗篇110篇说，最后耶和华神要让他的受膏者完全统治以色列之后，要统治整个世界。为什么？他要扫荡所有的肮脏污秽。换一句话说，在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会再来。其实在旧约里面起码有几十处的地方也在预言耶稣要再来。纵使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出生，圣经里面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第一次他降生为人，第二次他再来的时候是以君王的身世要降临在这个世界，扫荡所有的肮脏污秽，整个世界要回归在他的手中。而这个世界现在走的方向正像圣经所说的，一直往那个方向在走。弟兄姊妹，那是我们信耶稣最美最大最有价值的地方，我们有盼望。所以我最后要跟我们大家讲说，耶稣基督要我们跟随他，有时候我们必须进入征战的里面，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要跟恶争斗，但是请记得，基督徒跟恶争斗，你靠你自己会失败。耶稣给我们应许说，我必跟你们同在。再过十天呢，我们就要美国的大选。我感谢主，我们恩光教会每一天晚上七点到七点半祷告，没有一次不为这一次美国的大选祷告。为什么？因为那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如果基督徒不祷告，基督徒不参与，我告诉你，这个国家会被魔鬼掌控。我在这里要讲一句很清楚的话，民主党已经不是像以前的民主党，民主党已经被恶魔渗透。他们口里所说的民主是他们的民主，听我的话的民主，那不是基督信仰里面所说的。所以请我们记得，川普说过一句话，如果这一次有人作弊，或者像以前一样，或者人不懂得然后不选他的时候，他说我就不再选了。而且他说美国可能也不会再有选举了，我们会变成独裁的国家。所以这是黑暗与光明的争斗。我在这里很高兴的一点就是，我们华人的第二代今天好几个出来，非常喜乐看到他们的政见，我真的很感动，我很喜欢。好几位都来跟我讲，我说我为你们祷告。我特别很荣幸的要跟我们介绍，就是我们后面有那个传单哈，是我的一个学生，是我们 Stand Up 我的会友，我所教出来的孩子。 叫做 KC 五，他要竞选什么呢？皇后区的高等法院的法官。美国的法官的制度非常重要，是民选的。如果我们选错人，就像那个纽约的那个，哦，那个家伙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亚当斯，那个真的是该杀哦，邪恶到极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公民的身份，不要忘记去投票，而且你要记得，你投票的时候不要随便乱勾，不要说，哦，我要这个人，所以把他所有的勾起来会票。要好好纪念，要么你就勾共和党，或者勾那个什么的，保守党、保守派，你不要全部勾，那就没了。所以，这是我在这里要为我们这件事情祷告的地方。我在这里再次呼吁弟兄姊妹，你从圣经的真理里面，一个属神的人看圣经以后，再看这个局势很清楚。求主帮助，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谢谢你赏赐给我们这本圣经，多么的宝贵。这本圣经告诉我们你的计划，关于我们人类的走向，你很清楚地写在上面。因此求主帮助，让我们每一位，我请求亲爱的圣灵感动我们，愿意读圣经，而且读懂它，让真理活在我们生命里面，不再一样。如果在这里，求你就带领，求你就赐福，求你就保守我们所有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在这里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祷告，不是只有我们在这里聚会而已。主，我盼望凡是在我们当中聚会的，没有一个在上帝的国度是被落掉的。求你赐福，求你保守。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特别为今年美国的大选，不但有总统的大选，各级参议院、众议院的选举，还有各个法院的选举，主啊，垂听我们的祷告，让黑暗的权势所计划的阴谋、败坏的、要作弊的，在你面前完全曝光，完全失败，让公义、真理，而且爱神的人就完全彰显出来，让这个国家能够回归最初你创造这个国家所给予的祝福跟恩典。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喜欢移民来到美国。主啊，这个国家现在面对很多的挑战，肮脏污秽的这些大鳄鱼要侵吞这个国家。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用选举来表达我们的心声，让恶者完全败坏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让公义、真理旗帜飘扬，让美国再一次蒙恩得祝福，在主你的爱里面能够成为整个世界的祝福。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在这里也为台湾、为中国祷告。主，你就保守，让台湾跟中国能够成为主你所祝福的地方，让台湾成为一个美丽岛，是主你所祝福的，让中国成为一个主你所祝福的神州大陆。主，求你就怜悯。我们在这里也为俄乌战争祷告，求你终止这个邪恶，也求你保守，让以色列跟中东的国家的开战。主啊，这些都在告诉我们，世界末日的警钟已经响起了。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从这些景象看到圣经所说的预言越来越近。求主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在主你面前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哇，太好了，我感觉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对不对？ 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然后请弟兄跟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我们一起祷告，然后呢我等一下会带我们大家做更深的祷告。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的救主活着，我的救赎主活着。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降世在世上。好，没有声音呢，
我心不再犹豫。
主，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说，主，我们等待你。 因为你告诉我们说，当号角响起的时候，你要接我们回到家。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都是客旅。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我们来了，有一天我们会离开。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家。所以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告诉我们说有征战，有黑暗的权势要诱惑我们，有征战要跟公义要跟真理站在一起。主，因此我求你帮助，当我们今天看到你就是那一位弥赛亚，你就是那一位基督，你就是那一位受膏者要来拯救我们的，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在你面前说，主，我愿意。让我们再一次说，主，请你成为我生命的主，带领我走前面的路，让我活出基督的样式，活得好，而且活得尊严，活得有喜乐。主，求你就带领我们。我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赐福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的心被你得着。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